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相聚在读书观影。我是艾贝。
我是艾梦。每次到了圣诞节，我总是能听到这个美国歌星 Bing Crosby 的这个动情又唱着最著名的一句这个歌词，叫 I'm dreaming of a white Christmas。 那中文的意思是呢，我梦想着过着一个白色的圣诞。
这首歌被唱红的那个时候呢，正好是美国宣布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时，几乎所有要出国打仗的战士们都在冬天来临之际呢索要这张唱片，所以有了这样一种背景，歌声中有那些忧伤的这种情绪更加能够打动我们的心了。
对，这个西雅图下了今年第一场雪，那我们刚刚度过这圣诞节真的就是一个白色的圣诞。那可以说圣诞节的传统之一就是下雪，那至少在北半球的北部，在冬季来临不久之后就迎来圣诞节了。那世界很多地方在圣诞节这一天呢都会赶上这个雪花飘飘，白雪呢就像一块的地毯覆盖着大地。那这时候人们所说的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所谓的这个白色的圣诞。那白色呢象征着白光明、纯洁还有善良。那在西方人的眼里呢，白色的圣诞也是一种吉祥。那当然呢，很多地方的圣诞节期间是不下雪的，而且有些地方在这样的季节气候的还是非常炎热的哦。那我个人呢是非常的喜欢这个白雪皑皑的窗外的景色。
哎，那么艾曼，在这样的一个冬季的雪夜里，你会最想做什么呢？是舒舒服服的泡一个温泉，还是窝在沙发里看一本电影，还是在窗下围着炉子吃一顿火锅呢？
这些听起来都很不错，我还是非常想念这个泡个温泉。台湾有非常多很棒的温泉。那不过呢，这个在今天呢，我们就是好像在这个无形的电波里面呢，可以来一起阅读这一本非常适合冬天阅读的书。茫茫就是屋外有一个白茫茫一片的大雪，都会带给人一种非常宁静的感受。那这一切呢，好像和这本书里面的故事好像几乎要融为一体了。那寒冷的天气，还有远方的雪山、乡村的旅店、榻榻米上面一只死去的飞蛾，将人引到这个通往雪国的列车。
哦，我知道了，你一定是在说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中篇小说《雪国》吧。这本小说在华语世界的文学爱好者当中可是一点都不陌生，很可能很多人以前看过这本书，或者呢看过他的改编电影，那有些人呢可能就是或者读过他的书评，或者可能会听到过雪国这个字。就无论是哪一种，雪国都是一部值得你重读的经典。因为这种文笔的非常细腻的写作，还有川端康成慢热的文字，就在读的过程当中会使你浮想联翩，所以我们每个读者都可以在大脑里补拍出自己的电影。特别推荐这本书，如果你读呢，读文字是最好的。那其实呢，这本书前几个月啊，在中国可以说是大热， 在中国，有一个热门的脱口秀节目叫《吐槽大会》。那有一次呢，他们就请了一个文化人许知远做嘉宾，这个还有两位嘉宾呢，叫李雪琴和王建国。那么这两个人呢，是被节目组特别炒成叫"雪国 CP"。这个炒作出来 couple，然后文化人许知远去做嘉宾呢，真是吐槽啊，吐出文化的花朵来。他在节目里面说，他说在来这个节目之前，他都不知道 CP 是什么意思。后来节目组就问他了："你对李雪琴和王建国这对雪国 CP 有什么看法？"许知远说："我感觉是一种气候。"后来他继续说："他说在我的认知里，雪国这两个字就是川端康成的小说啊。"听到许知远这么说，底下的观众都忍不住啊哇的一声惊叹。这可能就是文化人吧，只有文化人才对雪国有着知名作家写的书这样一种认识，完全不知道其他会是什么概念。所以那一期许知远的吐槽大会真的是无意当中带火了雪国这部半个多世纪前川端康成写下的中篇小说。
那我们现在就来这个了解一下，或重温一下这本书。那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会为听众朗读、朗诵一些书中一些优美的片段。那我就先来说说《雪国》的作者川端康成。那川端康成呢，他生于1899年的6月14日，在1972年的4月16日去世，73岁。那他是日本文学界的泰斗级的人物。新感觉派的作家，著名的小说家。1968年呢，他以《雪国》《古都》《千纸鹤》三部作品呢，获得诺贝尔的文学奖。其中呢，《雪国》不到8万字，却是川端小说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他和《千纸鹤》《古都》因这个以敏锐的感受、高超的叙事技巧，表现了日本人的精神实质。而于1968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他是第一个获得此奖的日本人，也是继印度的泰戈尔之后获得该奖的第二个亚洲人。
哎，听你说到亚洲作家得诺贝尔文学奖，那我们就顺便来捋一下，到现在为止，一共多少个亚洲人得过诺奖呢？一共是5位。那第一位是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首次是发给了亚洲的作家，就是印度诗人泰戈尔。第二位呢，就是以色列的作家塞缪尔·阿格农，他是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第三位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了。艾蒙告诉我们，他就以《伊豆的舞女》《雪国》和《古都》三部作品一起得了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那第四位呢，又是一位日本作家，在1994年的时候，大江健三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那第五位就是在2012年获得诺奖的中国作家莫言。
谢谢那艾贝的介绍。那我继续来说这川端康成哦。那他是生于大阪，毕业于东京大学。幼年的时候父母双亡。其后呢，他的姐姐和祖父母都陆续的病故，他被称为这个参加丧礼的名人。那一生多是都在旅行的途中，那心情苦闷忧郁，逐渐形成了这个感伤和孤独的个性。那这种内心的痛苦与悲哀，成为后来川端康成的文学底色。他一生创作小说100多篇，中短篇多于长篇，作品富抒情戏，追求人生升华的美，并深受佛教思想和虚无主义的影响。那川端康成呢，他善于用这个意识流写法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
哦，说到日本作家，那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川端大江，还有村上春树。那川端和大江健三郎，他们两位都是诺贝尔获得者。那最后这位村上春树呢，就是每年都是诺奖的热门人选和陪跑冠军。那现在为止呢，村上春树还是没有得到过诺奖。我觉得，尤其是村上春树啊，在中国是有特别多的粉丝，尤其是女文青啊。可是呢，很多人会把他的名字读错。甚至很多大学生也是，你看那个伊能静，在他的博客里面啊，在这摘录了村上春树的《黑夜之后》句子，然后呢，他把他作者的名字村上春树写成是村上春树这个两个字呀，就倒了一下，结果呢，大家就笑他。顺便介绍一下这个村上春树还有日本这个人取名的意思呢。那么 这个日本人的名字呢，他如果翻译成英文的话呢，是根据日语里面的音译，日语里面的发音变成英文 A B C D 这字母来读的，所以他译的呢是发音，就是变成中文呢，他就是直接用日语名字当中的，比方说日语名字有个村上，他就是用他的名字再写成日语汉字啊，就是村上，意思呢就是村子里的 supervisor，村子里的上级。那么椿树呢，也是这两个字，意思呢就春天的树。所以你要是看日语的中文名字呢，就是它你看到的是在日文当中用的汉字，所以它是意译，英语就是读音翻译啊。所以村上是他的姓，那么春天里的树。那虽然呢，这个村上春树并不是生在春天，他是生在1月12号，他马上要过生日了啊。他生在是个冬天。这日语的男性名字啊，很多你会看到庸武啊、中性啊，什么郎、男、雄、夫这样。那女性的名字呢，往往是比较优雅的一些美丽的字义。相比之下，川端康成好像是不太容易读错。
对，这个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雪国，它就是这个川端康成的第一部的中篇小说，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那在川端的所有作品之中呢，雪国是在海外被翻译最多的。那先后呢被折借到，就是被译到，就是很多国家地区都有他的译本，中国也有出版很多的译本。流传比较广的呢，是一共有4个译本，叶未渠的、高慧琴的、韩适衍的，还有林少华的，青菜萝卜各有所爱。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叶未渠的版本的文字，主要是因为他的文字呢，像是诗歌的文字，歌文字的重点呢，不在于这个描述景物的准确，而是描述意境，让读者进入情绪的感觉里面。雪国呢是诗化的小说，故事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感觉。雪国呢写于1935年，最初文章分章这个发表在这个杂志上面，1937年编辑成书，但是因为呢川端战史一度搁笔，直到1947年呢雪国才最终的定稿了。小说一经发表便引起了轰动，但随之而来呢，评价是毁誉参半。有人说是呢，近代文学史上抒情文学的顶峰，那也有人评价是它是这个一部颓废和死亡的文学。主要原因呢，是雪国是主题是非常的隐晦，加上川端本人呢，他在文学创作上极为复杂，于是呢，造成了如此有褒有贬的不同的论调。
虽然川端的小说在思想内容上可能会有褒贬不一的评论，可是呢，他高超的写作技巧就是公认的。那么《雪国》是他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小说，在《雪国》里啊，他是把西方现代派的某些创作手法和日本固有的文学传统两者呢结合起来，无论是在人物的塑造还是情节的建构，他都能另辟蹊径。所以这本书啊，可以说是为日本文学和世界的文学的发展都做出了贡献。那说到故事本身呢，它是有原型的。虽然小说中没有点名它的发生的地点啊，就是新泻县南屿藻郡汤泽町。那这里的地势呢，就是三面山脉，三面面向日本海。所以每年冬天从日本海来的这个湿的气流受到山岳的阻挡以后，这里就会形成大量的积雪。所以川端在创作《雪国》之前，先后曾5次去这个汤泽町。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建了很多旅馆，所以你如果在冬天的雪夜读这本书，你可以跟着主人公在他的故事里一起去泡温泉。那这里很多旅馆都是温泉旅馆，你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就泡一个温泉。所以这里的这个很多这个特点就吸引了很多来旅行的度假的这个单身男子。哎，他还可以享受这个异性陪伴这样服务啊。那这里陪伴的五等又几，并不是像京都那样这个高级的艺妓一样，可以接受大量的艺术交际方面的训练啊，而是呢，基本上其实就是沦为了性工作者。所以他们是有个非常短暂的职业生涯，因为年老色衰，他们就没有办法再做这一行业。那选择以此为职业的是一个女主人公，这女主人公是一名。在这样一个雪国酒店这样的一个艺妓，那这种身份本身就加重了小说的一种宿命的氛围。
对，小说的开头哦，一段是在日本是几乎人人可以背诵的名段，中文翻译为“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前两句没有主语，使读者有随着主人公进入雪国、身临其境的感受。那时间是冬季的夜晚，地点是雪国，火车交代得非常清晰。日文原著中的"国境"是指群马县和新泻县的县界。这两个县呢，在日本战国时代分属上野国和越后国。长长的隧道是东日本旅客铁道上越线的清水隧道。信号所呢，是现在的土尊车站。那雪国写的是东京一位名叫岛村的舞蹈艺术研究家，那三次前往雪国的温泉旅馆呢，与当地一位名叫居子的艺妓，一位萍水相逢的少女叶子之间发生的感情的纠葛。那岛村呢，是一位有着妻室儿女的这个中年男子，坐食遗产，无所事事。偶尔通过照片和文字资料的研究呢，评论西洋的舞蹈。他来到雪国的温泉旅馆，邂逅了艺妓居子，并被他的清丽和单纯吸引，甚至觉得他的每个脚趾弯处都是非常干净的。后来呢，又两度到了雪国和居子相会。小说是从岛村第二次来雪国开始，居子的三弦琴师傅的儿子行男呢患了肺结核，叶子陪同他到从东京乘火车返回了汤泽，正好坐在第二次去会居子的岛村的对面。
所以这是一个纠缠在岛村到雪国去旅行的男子，叫岛村，还有居子，还有这个叶子，这是一男两女之间的故事。到最后呢，就变成了居子的故事。那岛村他是个，就是现在来说，他就是个渣男，靠着这个遗产啊，也是衣食无忧的一个人。他去雪国呢，其实会他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老情人这样一趟雪国之行。他自己的身份呢，就是也有一点文化气息吧。他是一个在东京研究西方芭蕾舞的一个自由职业者。那么以及居子呢，就是对他是有着感情，对他有真挚的情感。可是岛村这个渣男呢？他是只想享受这种短暂的美好，并不想付出自己的真情，或者他也没有什么真情。这个岛村听说三弦琴的师傅啊，是想把这个居子许配给行男，就是自己的儿子，而居子呢，也是为了给行男治病才当了艺妓。可是呢，居子他是否认的，因为他对岛村呢是很有好感，所以在岛村的逗留期间呢，居子一直陪着他。他是想发展长期的关系的，可是岛村呢是喜欢居子的性格和她的美貌，可是呢他又对这个列车上偶遇的一个女子叫叶子不能释怀。村相比这个有着真情的居子而言呢，岛村可以说是他显得是一个比较是一个自私和怯懦的男人，他不愿意为居子付出任何牺牲啊，付出任何真情。可以说岛村他本身就是个虚无主义者，他非常清楚的明白。他和居子只不过是对方生命当中的匆匆过客，所以他选择是置身事外。像他这样一种超脱又不负责任的，却对居子这个女子充满欣赏的眼光，而他的这种欣赏可以说是一种徒劳吧，他只能带来短暂的愉悦，最后根本就是没有任何的结果。另一方是非常热烈，而岛村又其实冷漠而置身事外。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岛村和居子的这样一种爱情，其实是一种徒劳而又凄凉的。好，那么故事内容就讲到这里，我们先听一段广告，下面我们再跟大家解读这本书。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九十八点九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五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欢迎再回到这个读书观影今晚的节目。那已经到了年末了，那我们今天是在聊一篇就是川端康成的《雪国》，刚好这个西雅图也迎来了白色圣诞。那刚才呢，艾贝为我们解说了这个故事里面的一些情节。其实呢，这本书是总共是不到80000字的篇幅，整个故事的情节也没有什么很迂回曲折了。那一个贵族的青年，一个艺妓，一个少女，女子对岛村炙热的爱，在他看来呢，就是一场虚无。而叶子对岛村本身呢，他更是可望不可及。或许作者本意呢，也不是在故事，而是意在表明生命本来就是萧索和虚无的。那两种美呢，别具特色。叶子之美疏离、冷寂、朦胧，似水中望月。那居子之美是火辣、热忱、真实，仿佛就近在咫尺。如果说呢，岛村对叶子的倾慕呢，仅限于这个虚幻的现象，而与居子真正有了亲密的接触，那三次的会面呢，情感一次次的升温，一次次的浓烈，最后呢，几乎是密不可分。美丽的居子之所以打动了岛村，大概有几个原因啊，就是她的纯洁善良。为了给师母儿子治病呢，即使他俩没有法定的婚约，他毅然决然的决定做艺妓来赚钱。那二是呢，他对爱的真诚和执着，深深的触动了岛村。居子明明知道与岛村的爱是没有结果的，因为呢，他毕竟是个有夫之妇，但爱到痴迷呢，就是无法自拔。犹如飞蛾扑火，也是心甘情愿的。这样的爱呢，是忠贞不渝的，具有自我牺牲的色彩。那或许呢，岛村也被这份这个柔情呢深深的吸引。几次踏入雪国呢，与他重温旧梦。第三呢，他对生活的无限热爱与美好的追求。居子呢，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艺妓，无钱无势，生活困顿，处境悲惨。即便如此呢，闲暇之缘与他还是苦练三弦琴，而且技艺不凡。可见呢，面对生活的凄苦，他仍然是心存希望，对未来是有所期待的。这样的居子在岛村的眼中绝对是非常纯美的。看起来呢，岛村与两位女子的纠葛都源自爱。前者呢，如镜花水月，扑朔迷离，后者落地生根，真真切切，一虚一实，相映成趣。
你讲的真好啊，这个真的是像一个话一样的小说。男主人公岛村其实他心里更加向往的是叶子的爱，那为什么呢？你看越是虚无缥缈一真一幻而且触摸不到的东西往往更加令人痴迷，那因此呢，这个岛村啊，他就千方百计想要去靠近叶子，却没有办法得偿所愿。这样的爱呢，应该是属于一种精神层面，类似于柏拉图的东西，柏拉图的精神之恋的东西。那他呢，其实呢，就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啊，都有植根于某种期许啊、敬意啊，它是非常干净的，高出于现实。在我们的想象当中，这样一种东西是非常浪漫、唯美、空灵的，非常引人遐思，令人沉醉。那我们再来看看现实当中，在作者的这个故事背景下，它是什么？那时候正是20世纪的30年代，那个年代啊，战争呢是硝烟弥漫，人心惶惶，而雪国这样一个幽静之地，反而成了人们远离战火的理想之地。雪国的那一场恋情，恰如那皑皑的白雪，纯净无瑕，雅静甜美。也许呢，现实当中迷茫困顿的人们以暂时的精神上的慰藉，也或许我们人类啊就愿意在这样一种虚幻的爱中沉沦，不知归路。雪国之恋仿佛是一叶浮萍，虽然它缺少必要的根基，至少它在那一刻飘来飘去，可是最终它可能就是无疾而终。最后呢，叶子是从楼上突然坠下来，就是死掉。那岛村他在几次的往返当中，他就知道他自己最后是必然要离开雪国，回归他的家庭。他是已婚，他有孩子，有妻子，回归家庭才是他的出路。而驹子呢，他又将继续在这雪国之地，在一片悲惨的异迹生活里继续苦苦的挣扎。那读到这里呢，读者的内心啊，仿佛也会有一种凄冷而迷茫。这抛开这一切道德上的评判，如果是真正好的爱情，是不是应该圆满，还是非得以这样悲戚的方式结束呢？
对，无疑的哦，这个川端康成继承了日本文学的物哀思想。那尤其面对男女恋情的无常哦，通常表现出很淡淡的哀伤。那物哀这两个字呢，是日本平安时代的这个王朝文学上重要的文学审美理念之一。在文学上呢，主要是通过写一些景物啊，例如萧条的冬景、残破的一处的小山丘等等，来表达和宣泄人物内心深处的哀伤和幽情，以及对人事无常的一个感慨。那恰如书中这个岛村一直感叹，生存是徒劳的，爱也是徒劳的，他们终将面对的都是无尽的痛苦和虚空。然而呢，作者并不一味的哀伤和 无限的蔓延，把这个哀伤无限的蔓延和扩大，而是在欣赏这个自然景物的时候啊，自然而然的流露出对爱情的这个哀愁和虚无， 体现出呢无常的哀愁和无常的美感。它浸透着男主浓浓的主观的情绪与想象，在空寂孤冷的雪国的映衬之下呢，爱就变得非常的无助和无望。这也很契合川端康成的这个写作的意图。他说呢，我不像物哀那样单于悲哀与同情的感情的咏叹，而是让人们不断的体味其不乐的这个寂寥感和一种精神的寂，就是寂寞的寂。那每到极致呢，就陡生一种空虚、寂寥、忧伤的感觉，如同银河坠落般倾泻于心。往昔陡然空消失，如此美妙的爱，在雪国冷极清寒孤独的氛围里面一点点的消失，最终呢几乎了无痕迹，生命也走向死亡了，就像漫天的这个星火中缓缓坠落的叶子。或许呢，死亡本身并不可怕，它只是一种生命的另外一种延续。那像岛村认为，叶子并没有死，它内在的生命在变形，变成另外一种东西。繁华落尽，一切都会烟消云散，白茫茫的雪国重归沉寂。雪国之恋像雾里看花，如梦似幻，美丽而哀伤。
对，在这个当中啊，这个虚无的思想是深深渗透了日本的古典文化传统。那你刚刚说是平安时代这样的物哀，就是物体的物，哀伤的哀，物哀。那这个 平安时代是差不多是中国的唐朝中期700多年这样子，是非常早的那1000多年前时代的文学传统，也是一种东方式的虚无。这个川端康成他初登文坛的时候，其实他对当时的日本文坛的现状是非常不满的，他还与这个横光利一的人一起发起了这个写作上的一种叫新感觉运动。他似乎与西方的这个达达主义啊、表现主义啊、一些现代派的手法来创造一种全新的感觉。这当时呢都是非常不重视日本的就是本国的文学传统，甚至于要否定它、排除它。可是呢当人到中年以后，川端康成发现啊，自己是根本就没有去经历过西方式的悲痛和苦恼，就是盲目的去学它、去用它，反而是没有这样一种内心的体会，所以他开始向自己本国的这个东方的文化传统靠拢。在创作雪国的时候呢，他为了去写这个世界不存在的美，他就从日本的文化当中去寻求灵感。你看他做最后一段，这个在雪国的结尾处这一段，对他这种东方式的虚无中物哀，他是写得非常明显。这叶子死的时候，他说叶子就他在空中是平躺着的，岛村顿时镇住了，但猝然之间并没有感到威胁和恐怖，简直像非现实世界的幻影。僵直的身体从空中落下来，显得很柔软，但那姿势像木偶一样没有挣扎，没有生命，无拘无束的，似乎超乎生死之外。你看这个川端康成借了写叶子的死的那个状态，他写的手法都是他里面有一种生死无常、人生无常、虚无这样的体现。对于叶子的死他就没有觉得那么恐怖，而在他摔下来的那一刻啊，岛村反而是觉得叶子变成了自由的、无拘无束的飞翔，生或死已经不太重要了。所以在叶子呢不是生就是死，不是死就是生那一瞬间，岛村的目光已经从死到生、从生到死自由穿梭了一轮，顿悟了生死这一人类永恒的思考的课题。他感悟到生死只是生命旅程当中的两个点，没生就没死，不死也就无生，死了才可以复生，死亡可能是另一场生的开始。哎，这样一种生死无常的观点，也是川端康成本人借助岛村这个人物形象所表达他自己对人生和生死的看法。
对，所以生死在文学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哦。那川端康成呢，从少年时代就开始阅读日本的古典文学作品，那这些作品大概都有一些，也有一些这个佛教的无常的思想啊。那是就是从这个虚无构筑的雪国的这个思想灵魂哦，凸显了小说的主题，以卓越的感受性、高超的小说技巧，表现了日本心灵的精髓。那川端康成的这种虚无思想呢，和他自幼生活经历和日本古典文学中这个佛教无常的传统对他内心世界的影响有关的。那禅宗他是认为呢，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本来一物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那这与川端康成在雪国中所表达的这个人生无常，万事皆空，无我无中生有的这个虚无的思想呢，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对，在日本文学里，这个物哀思想是整个传统文学中美学的准则。那其实最早的历史著作，比方说《古世纪》，到日本的《万叶集》和《源氏物语》《土壤草》这些名作当中，都有一点悲哀的情调。川端康成呢，也是在中年以后呢，紧随这种日本传统。当时对他的评价呢，是他说他以敏锐的感觉、高超的小说技巧，表现了日本人的内心精华。所以这样一种作家植根于本国文化传统的土壤，然后同时呢，比方说他的新感觉派啊，就是又吸取了外部其他的写作的一些技巧，加上他本人的一些特殊人生经历吧，川端看来呢，就美和悲就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所以这部小说啊，它的结局也是有一定的悲剧的色彩。 好，又到了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会儿。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你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昨天喝过的汽水瓶，用完的酱油瓶，今天洗净擦干将空瓶回收，明天孩子拥有更美的地球。给予我们的孩子一个永续的明天， Waste Management 鼓励你我正确回收。
欢迎再回到今晚的读书观影节目啊，那就是西雅图又进入了这个白色圣诞的大学。那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川端康成的《雪国》这本书。那刚才我们聊了这个物哀的一个主题。那这本书呢，其实最让人称道的是川端康成的这个唯美主义的写作手法。那因为《雪国》呈现出来的这个意象呢，总是好像有一种极尽清冷的感觉。无论是这个皑皑的白雪，或是层峦的叠嶂呢，在作者的这个笔下呢，都是很静谧悠远，如梦如幻，如泣如诉。整本书呢，充满着唯美空灵的这个氛围，好像呢编织了一个这个潮湿的这个梦境，又好像春日里连呼吸都浸在一汪水中，竟让人有一种这个闲梦江南梅熟日的阴凉感。从故事从始至终呢，多数都描绘着冬景，而偏偏在白茫之中呢，就是萦绕春天潮湿的气息，或者是文学中这个文中岛村与居子共度的那段短暂的春日呢，给人的印象是特别深刻的，透露着生气和活力。
在雪国这个唯美的意象啊，是有这样很多的描写，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读一读。那在结构上呢，这部小说是借鉴了西方的意识流的创作方法。所谓意识流呢，就是说突破了说时空的连贯性，主要是以人物的思想感情的发展和作者创作的需求去作为线索来展开叙述。所以总体上还是按照时间的发展顺序来写，而局部上又有岛村自己的自由联想去推动故事情节。就好的小说啊，还是要有一定的写作技巧啊。如果纯粹的平铺直叙，就会写得比较矮板，没有波澜。
对，那作为新感觉派的代表作，那作者是主张以纯粹的个人观感的感觉呢，作为出发点，依靠直觉来把握事物的特点。比如说《雪国》呢，它结尾是描写这个叶子在禅房火堆之中呢，救出一个孩子而献出生命的一段情节，依靠直觉呢写的既悲且美。那在岛村的眼中呢，火灾是充满诗意的，地上洁白的雪景天上灿烂的银河，天地间这个火花飞舞，而叶子美丽的身躯呢，从楼上飘然落下。在岛村的心中呢，也可以说是作者心目中叶子虽死犹生，他的死不过是内在生命的变形以及那变迁的过程。从艺术效果来看似乎这个描写的这个是叶子呢，这个非现实美的幻影呢，在作者的直觉中得到最后的完成。
其实说来说去，我们发现雪国故事本身并不出奇，就是普普通通的人平平淡淡的生活，点点滴滴。但是川端康成这里面的一种意境啊，就让这些东西，这些平凡东西通通染上了一种徒劳的色彩。也许生活本身就是虚无，所有要去摆脱生活残酷、幻灭本质的这种努力，最后也将归于虚无。但即便这样，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仍然洋溢着令人震撼难忘的美。而这个美和这个徒劳的过程结局 本身就是一体两面的东西。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是不是觉得这本书特别适合我们在这个下雪的冬天里去读它，围着温暖的壁炉，或者你开着暖气的房间，一抹一抹窗上的水汽，冰雪的时间当中似乎看到那一趟通往雪国的列车。你看现在电影院里在放黑客帝国4，什么元宇宙啊，虚拟现实，这些概念非常火爆，可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面对的是全美国这几天几千架航班的被取消，西雅图的机场的候客大厅里乱七八糟堆满了行李，不知道是哪一天的航班的行李，说是昨天的航班行李，今天的也才运出来，一切呢都是乱了套。那这个 COVID 的变种 Omicron 也是美国一天感染超过50万，真的是感觉好像就是在川端康成30年代所写的这本《雪国》里说的，会不会生活本身就是虚无，想要摆脱这一切残酷幻灭本质的努力最后也将归于虚无呢？但是无论如何日子还是要过的，生活还是要往前，希望还是要有的，让我们一起来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那最后我们用剩下的这一点点时间给听众挑两段，就我们一人来为大家朗读一段，就是我们特别喜欢的精彩片段。
对，那我先来朗读一段《雪国》的开篇的第一段，也是不是人人会背的这个一段开头。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火车在信号灯前停下了，他向窗外望去，只见铁路人员当作宿舍的木房星星点点的散落在山脚下，给人一种冷极的感觉。那边的白雪早已被黑暗吞噬了，人物是一种透明的幻想，景物则是在夜霭中的朦胧的暗流，两者消融在一起，描绘出一个超人超脱俗的象征的世界。他在破旧的走廊上每踏一步都震得玻璃门微微作响，在长廊尽头帐房的拐角处亭亭玉立地站着一个女子，她衣服下摆铺展在乌亮的地板上，给人一种冰冷冷的感觉。她到底还是当了艺妓吗？可是他没有向这边走来，动动身子做出迎客的交态。从老远望去，他那亭亭玉立的姿态便使他感受到一份真挚的感情。他连忙走过去站在女子的身边，女子也想绽开他那浓湿粉黛的脸，结果适得其反，变成了一副哭丧的脸。飞蛾一动不动，用拳头使劲地打，它就像一片树叶似的飘然落下，半途又翩翩飞舞起来。女子拖着记忆那长长的衣服的下摆，在被水冲过的瓦砾堆上面浪浪苍苍地走过，在叶子抱回来，叶子露出拼命挣扎的神情，拉着她这个那临终时呆滞的脸，女子仿佛抱着她自己牺牲和罪孽一样。
那我个人还有特别喜欢的一段呢，也是靠近开头的，就是这个岛村啊，在通往雪国这个列车上，他从列车的反光里偷看叶子，那是他第一次看到叶子，他呢没有正眼去看他，而是一直望着窗外，而在这个窗外呢，他其实是看着叶子在镜面上的这个影像，在这一段也是镜面的虚像和镜后的事物，就是他交叠在那里晃动，他原文呢是这样写的他说。当他无意识地用这个手指在窗玻璃上划一道时，不知怎的，上面竟清晰地映出一只女人的眼睛。他大吃一惊，几乎喊出声来，大概是他的心飞向了远方的缘故。他定神看时，什么也没有，映在玻璃上的是对坐那个女人的形象。窗外暗淡下来，车厢里的灯亮了，这样玻璃窗就成了那一面镜子。然而由于放了暖气，玻璃上蒙了一层水蒸气，在他用手开亮玻璃之前，那面镜子其实并不存在，玻璃上只映出姑娘一只眼睛，她反而显得更美了。岛村把脸贴近车窗，装出一副带着旅愁观赏黄昏景色的模样，用手掌开了开玻璃。那下面其实还有很多了，这个还有一段他交替这些这个叶子的动作，大家有时间自己去找原文看。
对，那节目的最后，我祝愿这个2022年世界疫情可以告终，那大家都可以与亲人团聚，身体健康。那看完雪国呢，合上书，等到春归大地的时候，再出去看看人间，你会发现这世界的一切终究还是会让你无限憧憬的。啊，节目最后分享一首歌《雪落下的声音》，明年见。
此生。